好，那我们继续看讲义第五页。那我们看刮胡二，导师在《大正智作者及其翻译》哦，现在收入永光集了，里面提到诸佛与无量方便力为种种众生说种种法门，说的法门要契理，要契机。那只要能够离戏论，则一切法门莫不能知诸法实相。所以不管哪一种方面善巧不同，只要他能够离戏论，那都能够让我们能够知道诸法实相。所以药它不论贵贱，重点是吃有效，并不是说贵的药，贵的药吃的没效，那就不是真正的药。那这是大智论看待一切佛法的根本立场。那有很多种各种不同的法门，那重点呢就是离戏论能够真正契入诸法实相。要不然如果说我们在学的法门，你说这个法门很高，可是呢你没有真正去了解，你是踢到铁板了，撞到门槛，那个都不叫门，那是墙啊，那你没有真正通过去，那都不是门啊。所以重点是我们通达。那这种种论义都源远于佛说啊，有很多都是阿含。即使大乘三系也有性空学探源啊，唯识学探源，都在这样是研究种种这些探源啊。只是众生偏执而无法离系论。自己没有离系论，那以为对方你错了。那如果能够得到般若波罗蜜法以及通达缘起即空即假名的中道，部派的种种义说都有其相对的真实性。注意这里的相对，就是它不是绝对的，就像瞎子摸象啊，这是经典的比喻，你可以摸了一部分，它虽然不是象的全部，可是你不能说他摸的不是像啊，对不对？他是摸的一部分，所以他有真实性，但是相对的。那除非说我们能够了解他的全貌啊，于一切法门智能通达无碍啊。好，第九，大智论之主要内容，我们目前只是扼要的，因为内容非常非常的广啊。那以修学佛法来说，不外的发心修行正果。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以大乘佛法来说，它是发菩提心，修学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四摄，布施、爱与力行同事，遍学一切法。菩萨他除了菩萨法这六度要修学以外，他也要学佛的功德。佛有十八不空法啦，是无所谓，是外持，种种他虽然还没有办法达到佛的功德，但是他随分学这些，他要随分学。而且呢，声闻法他也要学，但是声闻法他学而不正，比如说学这个三解脱门，那如果是声闻的话，他学三解脱门这是涅槃门嘛，声闻人他是积着住涅槃，但是菩萨呢他学而不正，他学了以后方便教化这些声闻人，但是自己不会记得去证涅槃啊。所以遍学一切法啊，还有世间的法啊，比如说这个音名啊，乃至于工巧名啊、声名，种种语言文字善巧的菩萨来遍学啊，这能够成就他度化众生的方便。再来遍明佛事，我们修行很重要，它是要克服困难嘛，种种的磨难考验它要克服。所以呢，我们可以这样想，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台北，对不对？那有两部车，一部呢是 Vans 的那个名贵的轿车，另外一部呢是国产的普通的车子。你们要到高雄去，请问哪一部车最先到达目的地？觉得 Vans 先到达了，请举手。好，接着国产的先到了，请举手。其实不一定啊，对不对？ 哦，因为你的链子可能是快报废了啊。好，再来就是说，可能这个驾驶他不会开啊，哦，他不会开车啊，所以从一个目标到达一个目的地，那工具虽然是重要，但是呢，它有很多的因缘要配合。第一个，驾驶技术好不好？好，再来就是说，中间你路况熟不熟？你的路况不熟，你背道而驰啊。再来呢，你这个要加油到哪里加？哦，再来抛锚了，碰到障碍的话，你怎么去处理？怎么去克服？同样，我们修行也是如此啊。我目标要解脱，要成佛，出发心很正确，目标也定了。可中间呢，我们了解它是中间的过程吗？好，我们碰到这个种种磨难考验，我们有没有办法克服？那退心的话，怎么再回转回来？哦，类似这些呢，事实上还有很多种必备的因缘，并不一定说你的法门好，比较高哦，那就一定早点到达目标，那不太一定啊。法门是一个工具而已。好，所以辨明模式，得不退转。哦，有的人还要意志力啊，对不对？有的他开我，哦，开始很猛，就中途呢累瘫了，哦，就走不动了，哦，那我们得不退转，能够再继续上路。再来，庄严佛土，度化众生。哦，不是说自己一个人就好。哎，菩萨行呢，高处不胜寒啊，自己往前冲，往背后一看，哎，没有一个人上来。那我们要沿途收生啊，特别是佛道很长远，佛道很长远，我们自己一个人冲冲冲冲，可是呢，是不是真能够到达究竟佛道？不一定啊。这辈子你有把握吗？如果这辈子没把握的话，下一辈子我们是不是需要很多因缘在具足，生在有佛的地方，哦，有好的善知识指导，哦，有同修的善知识为伴，对不对？那这些呢，如果说我们没有广结善缘，到时候还是孤单老人一个单枪匹马，哦，所以我们多广结善缘，哦，度化众生，成就佛道。再来，大智啊，他是发心修行正果。那么在修行的部分呢，那就详细的比较二圣与菩萨修行方法是异同，哦，这部分非常精彩，哦，内容也非常的广。在第三，菩萨修行的阶位，我们净行果，哦，在修行的方法以外，到底你修的呢，是不是到了什么阶段啊？正确不正确等等。所以菩萨修行的阶位，菩萨发心有十地。那在大智里面呢，就有三种不同的菩萨十地，这个地方要小心，因为有时候大家说，哎，这菩萨没有修的第几地，那为什么这边讲的不一样？那其实呢，比如说我给你五块钱，或者给你一万块，那问题是这个是英镑呢，还是美金，还是台币，还是种种，类似这些啊地址不一样，同样的实地呢，它也不同。那么大品波罗经发趣品有一个没有名字的菩萨实地，还有干慧地有共三圣的实地，这个要念作干，不要念作钱。为什么念作干呢？里面的解释就是说，它没有禅定水，没有禅定的水，那是当然是干的啦。它有智慧，但是没有禅定，所以念作干慧地。那这是共三圣的实地。另外还有提到这欢喜地等菩萨实地，这是花严的菩萨实地，那这个就很高了。所以同样是初地，干慧地的初地跟欢喜地的初地都不一样，差很远。那这些呢，就是我们需要辨别的地方。好，第四，这个地方是最精彩的。一般人对大品波罗经的种种疑难，那大智论提出非常巧妙的解释。比如说里面我这里举了几个例子，第一个，菩萨初发心是不是就胜过肉尽阿罗汉？我想很多人都听过这个故事，有一个六通的阿罗汉， 好，那个小沙弥啊，跟着他师父就让阿罗汉出去。小沙弥发大心，这个六通的师父阿罗汉呢，他说，这个他将来成就在我之上啊，就自己就把一些行囊就自己背着，叫他徒弟走前面。那小徒弟走，哎呀，众生那么多，什么时候渡得完啊？他又退心了。一退心以后，这师父有他心通啊。你退心那在我之下啦，包包又给他，走后面。他想，众生很可怜啊，还是要渡啊。一发心以后又像反反复复，这个故事大家都听过嘛，很多人至少很多人听过。那么这边就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一发菩提心，是不是就胜过这个六通肉尽的阿罗汉？觉得是的，请举手。楼下的要举手哦，虽然我看不到，每个都要举手啊。觉得一发心就胜过肉尽，阿罗汉的，请举手。好，放下。觉得没有的，请举手。好啊，没有举手的，请举手。好，说为什么？为什么？好，这里面我们就要了解这个故事呢，就是大智里面所提的。但是这个答案是什么？有时候我们是看了一部分而已，没有看它的全貌啊。我们现在来仔细看一下哈。好，讲义的第六页，众生有二种，一者发心，二者未发心。那发心的菩萨还有两种，一者行诸波罗蜜等菩萨道，就是他不只是发菩提心，他已经又陆陆续续在修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种种波罗蜜行。但是有一种呢，他是发菩提心，但是他只有空发心，没有伴随的这些菩萨行。好，注意下面这句话：此中说行菩萨道者，他不是只有空发心的，他要伴随菩萨行。好，要说胜过肉尽阿罗汉，其实这样才算啊。世人虽是未成就，能胜一切众生，何况成就？就是他虽然还在过程，还没有圆满。真正圆满那是佛才圆满啊！他虽然还没有圆满，可是呢，他发心啊，而且在菩萨道这样迈进了。那这个非常殊胜难得啊！以下就举这个六神通阿罗汉，这个故事啊，大家很生动，大家自己看哈。里面文很长，我就没有一一列出来。好，倒数第三行，复次哦，注意哦，这里就个复次的，对不对？就说提出另外一种不同的角度来看。就是说菩萨说话先胜过阿罗汉的这个胜字呢，不必一切事中皆胜，他并不是说断尽烦恼啦，或者是度化众生啦，福德智慧慈悲全部都胜过，不是啊，不必一切事中皆胜，但你一发心欲作佛度众生，光这一点发心是伟大的，他是超过阿罗汉的。可是呢，其他的禅定啦、解脱啦、断烦恼啦，种种这些还没有具足，何得言胜？譬如以飞言之，比如说飞来讲，那除非你搭飞机啦，如果说光靠你自己的话，那个差翅难飞。那鸟呢，在飞的这个地方呢，胜过人，但是其他地方呢，智力啦或各方面，算术啦什么。那就不一定胜人了。未来当得功德，此事不论。未来他可以要具备种种的功德呢，在这个地方暂时不谈。好，底下就有三家不同的说法。括号一，小圣人言我们现在尽量避免用小圣这个语词，因为南传佛教的这边的 学佛者听了会不舒服啊，所以我们尽量用声闻或者用二圣啊。不过这是龙树菩萨用语，我们在这边没办法改啊。小圣人言乃至补处菩萨，尚不胜小沙弥的无量律仪者。补处菩萨，我们有一生补处菩萨啊，那菩萨他有初发心的菩萨。这九修学的菩萨，得无生法忍不退转的菩萨，还有一生补处菩萨，最后才成佛。那这个声闻圣的人呢，比如说说一句有部也好，或者是南传的菩萨道来说，菩萨呢他到成佛菩提树下之前都还是凡夫，说一句有部跟 南方上座部他们都是这样主张，就即使他在三大二乘七劫修福慧，修福德智慧，都是福德智慧的资粮而已，都没有急着断烦恼，没有急着断尽烦恼，到菩提树下才最后烦恼断尽才成佛。所以呢，在他们的想法里面，菩萨都还是凡夫，都还是烦恼的凡夫啦。所以这小圣人他们觉得说，哎，这样的菩萨呢还比不上一个小沙弥得无量律仪，他还持戒啊。可是呢，摩诃衍论就大圣的论，那个想法呢跟他完全相反。或有人如是言，其有发大圣心者，虽附在第二小人中，由圣二圣得解脱者。这个就是他即使各方面。是功德啦，菩萨行啊，还没有修，但是他一发心啊，即使是很卑下的小人当中，哎，只要这个发心，他认为都是胜过二圣得解脱者。我们注意第三啊，论主评啊，这是我加上去的，本来论没有这句话，释名二边，这个地方其实就是论主在做评论的，说前面这两个。那是各偏一边的啦，都不对啊，是名二边，我们要离是二边，离这两边才名为中道。中道亦如上说，如上说哪里说呢？就是我们在讲义第六页这里，就是他发心有两种，不是空发心，他要具足菩萨行，这样才是中道。第二个呢，他殊胜的地方，并不是说一切所有的功德都殊胜，只是论发心这一点胜过阿罗汉而已，并不是所有的全部都胜过。我们要这样的理解才是正确的。好，以其有义理实故，应当取。就是说的有道理，我们就这个义有它相对的意义，有它相对的价值。是故说初发心时胜一切众生，何况成佛啊？这是针对发心这一点殊胜，赞叹，值得赞叹啊。好，我们再另外举一个例子。第二，云何有众生仅闻佛名而便得道？在经里面，就是大尊他是在注解《大品般若经》，也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但是这个经我们这样看，有时候觉得也没什么，但是呢，仔细看的时候会发现到它丢出很多的疑难杂症，有时候问题非常非常的多，不探究则已，一探究那问题这个不好解决的，可是大圣呢，他提供一个很好的这个回答，比如说经里面啊。里面就有菩萨这么样发愿，说我得无上正等菩提的时候，十方如恒沙等世界中的众生，只要他们听到我的名号，都能够得到无上正等正觉，欲得如是等功德者，我们应该学般若波罗蜜。那或许就有人想啊，那你赶快修，你的名号告诉我。那我听到你的名号，我就成佛了。这个问题就来了啊，是不是真的听到佛的名号，你就能够成就无上正觉呢？ 啊，论就有人放炮了，那就开始放炮啊。问曰：有人生子佛事，他不只听到佛名啊，他是跟佛生活在一起的啦。那这些人难道每个都成佛了吗？有人就丢出这个问题。然后有人生在佛那个地方，在佛法中啊，甚至有人堕地狱，比如说提婆达多啊、等等。三不善法复心故堕地狱，三不善法就贪嗔痴啊、三毒。此中云何言？去佛如恒河沙等世界，但闻佛名便得道也啊。他跟着佛那么近，就在娑婆世界跟着佛。不只是听闻佛名，还是跟着佛一起修行的人，他都下地狱了啦。何况你在遥远那个如恒河沙等世界啊，那么远的地方，听到佛名就能够得到吗？我们看龙树菩萨怎么回答啊？龙树菩萨就说：“那要看你那个念的佛是哪一种佛啊，你听到的佛名是哪一种佛名啊？有两种。”一者法性生身佛，二者随众生优劣现化佛。法性生身佛，就是这个佛呢，它是悟得法性，但是它是法，这个法性等于是以法为性的，它是透彻了解到它诸法实相。那能够悟得这个，能够见到这个法性生身佛的人，也代表说他本身对这个法有相当的体悟。比如说我们在《增益案经》里面有提到嘛，就是有莲花色比丘尼，他很想赶快去见佛，对不对？那么须菩提，他本来也想去见佛啊，佛中到地天，那要下来，大家都很想去见佛。那莲花色比丘尼，他想，那我怎么样能够先见佛呢？如果说以伦理来讲，那戒腊也有高低啊，也有长老比丘，那怎么轮怎么排都不是第一个啊。所以呢，他就换成那个转轮圣王。那须菩提呢，他也想急着去见佛，可是他想，这个佛呢，是生下来就是佛吗？或者说佛他是由于修行，那体悟到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五蕴皆空，悟的这个法性才成佛呢？他想一想，佛并不是这个色身就是佛啊，应该是悟的法性才成佛。所以须菩提呢，他继续缝他的衣服。那我莲花色比丘尼他见到佛以后，他就很高兴啊，我第一个见到我，佛说对不起，不是你，是须菩提。在哪里呢？他在那边缝衣服啊，很遥远的地方。那佛就说，莲花色比丘尼呢，他是先见佛的色身，可是须菩提呢，先见佛的法身，先见佛的法身。同样的，我们这个法身法性生身佛，问题是你要证得同样的甚深的法性，才能够见到这个佛啊。那如果你能够证到这样的，那听到这个佛名啊，你可以成佛，那当然的啦啊。所以，如果是你随着众生现身佛啊，那虽供佛住，随业因缘，甚至还有的会堕地狱啊。那如果是法性生身佛的话，那是无事不济，无愿不满啊。好，底下就有人问曰：释迦文佛就是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他也是法性生身佛的一分呐，无有异体。那为什么佛在世的时候有做忤逆罪人甚至呢还有的饥饿啦，还有贼盗等等这些恶事出现？那论主就回答：释迦牟尼佛他本愿呢，就希望出恶事。这个也是导师或者说其他诸佛赞叹的地方。很多佛他是希望说在某某净土啦都是大圣菩萨啦，种种种种。可是呢，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他是希望生在五浊恶世度化众生。并不是说在净土的佛就比较殊胜。他的弟子多啦，他比较优秀。 而释迦牟尼我呢比较差一点，其实不是，真正的佛他是圆满才成佛，好，慈悲福德智慧通通圆满才成佛，如果不圆满那就不是佛了啦，好，所以佛果是道同，佛都是平等的，他会有这种种种视线的差别，那是众生，好，他是跟众生的缘或者说他的愿，其实佛都是平等的，好，那所以这里就提到哈，释迦牟尼他是以本愿哈，欲以道法度度众生，不为富贵世乐故出。若佛以利与之，则无事不能。那佛本身是没问题，主要呢问题是出在众生福德力薄，罪垢深重故，不得随意度脱。好，这边我就讲重点，我们看这一段的倒数第二行，以是故说闻佛名有得道者有不得者，这边就加以分别了。好，复次，佛身无量阿僧祇种种不同，阿僧祇就是无量无边的意思。那有的佛呢他为众生说法令得道者，这是说法的。那有的佛他度化众生呢，他是靠放光，众生看到佛放光而得道，这个应该不是我们持土 的佛，是其他的佛，其他国土的佛，有以神通变化指示其心而得道者，有佛但现色身而得道者，有佛变身毛孔出众妙香，众生闻之而得道者，他是闻到佛香。我们这五浊是一出汗那是臭的啦，众生闻的要走到逃避都来不及来得到，就不容易。有佛与食与众生令得道者，这个不错哦，这个有的吃又可以得到，有佛众生但念而得道者，有佛能以一切草木之声而作佛事令众生得道者，有佛众生闻名而得道者，这只是佛度化众生各种不同的国度，那度化众生不同三巧方便，正好你那个地方的国度佛用这种方法，有的这个得到有那个得到，那所以你在这个地方可能就不是闻佛名就可以得度了。为是佛故说言，我作佛时其闻名者皆令得度。好，下面这个很重要，复次，它有很多很多复次，对不对？闻名不但以名便得道也，闻以修道然后得度，就是说他听了佛名，不是说听了佛名马上就得度了，他听了佛名以后他觉得说这原来有佛法，那这个佛怎么成道的呢？他是修菩萨行断烦恼，度化众生圆满福德智慧之量才成佛的，那有为者亦若是，他是这么成佛的，那我一步一步的学，我将来可以成佛。所以呢他是听了佛名知道有佛法，知道有三宝，知道好好去恭敬佛法，好好去理解佛法，好好去研读佛法，好好去听经闻法，好好依法而行，好好的弘扬佛法，护持佛法，是这样子他才能够闻以修道得度。所以这个闻佛名只是一个得度因缘，他并不是说闻佛名就马上能够得度。好，所以龙树菩萨这个论主脑筋很好，针对这些问题呢他提供各种不同的解答。所以在第八页第一行最后，是但说佛名闻名，这是得道因缘，并不是说闻佛名就马上能够得道，这个道有菩提的意思，菩提就是正道，它是正的菩提。好，那这个来者不善，他马上又继续追问了，问曰：此经言闻诸佛名即使得道， 不言闻名矣，修道乃得。他说这个经有讲啊，听到佛名的话当下就要得到了，不是说听闻佛名还要修道修很久 才成道啊。论主又回答了，今言即时，不言一心中，但言更无意识兼之，故言即时。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说好，我发心要成佛，那我发这个心呢，马上他就不再起杂念，不再起恶念，甚至不起凡夫的念，他一心一意，一心一意就是向着佛道这边走，没有其他的杂念夹杂进来，那么这样子也叫做一心，这样也叫一心。那么底下有举这个经来做经证，譬如经中说修慈心时即修七觉意，修慈悲心然后又修七觉智。那难者言慈三昧有漏，也认为这个慈悲的定呢它是有漏，有漏就是有烦恼，它缘众生法。那为什么可以即时修七觉智呢？也认为七觉智是无漏法，就是清净的法。那一个有漏怎么可以同时修无漏呢？那论主就答，从此即就从慈心三昧初定的时候马上就修七觉智，没有其他的法兼杂，更无余法，故言即时。所以即时这个语词有两个意义，一个就是同时，第二个呢，虽久更无异法，虽然说过了很久很久很久，可是没有其他的法夹杂在里面。即是心而得修七觉，亦名即时。好，再一个复次，有众生福德纯熟，结使心薄，结使就是烦恼的别名，心有千千结，这个结就是烦恼，使也是烦恼的别名，就众生福德很纯熟，他的烦恼很薄，应当得到。那么他等于是怎么样？他已经这个因缘快具足了，最后呢临门一脚，若闻佛名即使得到。这一类的众生他其实已经这个累积相当相当多的资粮了，最后呢一个触媒马上让他得到。又复以佛威力故，闻己得度，譬如所拥若无智者，得小因缘而变自愧，比如说这个举疮啦，种种，或者说这个成熟的果实啊，没有人举，微风一年那就堕落啊，等等。所以为这样的人说就是烦恼很薄啦，那这福德智慧质量很具足的，最后闻佛名而及时的度啊。好，所以我们从龙树菩萨的回答大概可以看出来，龙树菩萨他有一种淡化他力的倾向，因为他是以智慧增上为主那不是只有靠信心所以我们往后会提到佛法大海佛教的智慧大海信为能入，信心呢是入一个入门，可是智为能度，真正度彼岸不是靠信心，它是靠智慧去度彼岸信为能入，智为能度。所以龙树菩萨的回答非常强调这个因缘法那这些可以当作我们的参考，也就是说自己的修行到什么程度不能够得少为主。好，第三，菩萨是不是能够实际上满一切众生的愿这个文很长，我看我们下一次再来说好了，我们跳过去有机会再来说。那我们现在介绍一下大智论的参考资料，第九页，首先括弧一，大智论的原文，原文有大正藏第25册，等一下下课的时候 再请到一楼那边领取啊。那如果自己有的话，就是大正藏第二手册；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有准备跟大家结缘。那么大正藏它有个好处，它是以高丽藏为底本，但是呢，它校刊了很多宋元明还有宫内省读书寮本和十三世本等等，有很多种不同的版本在底下的校刊栏。那有时候我们读这个文，觉得这个文字不好解读，那我们参考一下教刊栏，有时候会有帮助。有时候他是写错字的，但是有时候是版本传抄的不同，各有各的意思。那大正藏它有这个好处，比较美中不足的就是没有新式标点了，没有分段落了，所以就是要耐心的看。但是在版本上讲呢，有很高的价值，学界大概都以大正藏为版本比较多。那西贝塔啊，它的电子版也很方便啊，可以参考。有些大正藏纸本错的也会订正过来啊。那另外呢，就是导师的标点本，印证导师的标点本。那导师的标点本，有的十本装，有的五本装，有的两本装。基本上内容都是导师的标点，从什么地方可以看出是导师的标点呢？那在最后一册的有一个教刊记，教刊记，那这个教刊记导师有提出啊一些原则啊，那这个教刊记原刊在内明93期，1979年12月就刊出了，啊会收在这个标点本，那这个标点本的底本是明本。有很多用字跟大正藏有出入，有些出入还蛮大的，但是导师的标斗对解读文意非常非常有帮助。有时候这个句斗不一样的话，那解读完全不同，那导师的标点对我们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好，这是原文，在瓜五二大智人之注释，我们前面提过，很可惜啊，现在仅存的呢只有北周慧颖的《大智度论书》，而且只是残卷。那旧版的《万字序藏》74册、87册则有，那么新版的《万字新传序藏经》是在第46册啊。这是中国古代的注解。那么现在的译注呢，瓜五三啊，有拉莫特教授的法文译注。拉莫特教授他其实是一位神父，他是一位神父哦，那神父来注解《大智度论》，而且呢注解了5本，里面引用的《阿含经》啊，种种的经义论，他找了非常非常的多，有5本，那里面是法文的。那么很可惜他只翻译到34卷，还有这个菩萨师弟，其他就没有翻完整，大概80岁还是80几岁就圆寂了。那不止译注大智论，像维摩经啊、首楞严三昧经啊，还有印度佛教史，这位神父非常博学多闻，那语文懂得非常的多，那在学界里面算是读大智论大概是经典必须要参考到的。所以我们在座各位如果有人学法文的，希望请您好好发心，这里面有很多的宝藏。除了大智论以外还有其他，因为像他们那个汉学有很好的传统，他们有时候的解读呢甚至比我们还专业哦，往后有机会再看啊。那郭宗生老师啊，他是一个法律的啦，但是无师自通啊，他懂法文啊，他自己学法文啊，翻译的一部分啊，大家可以参考。另外第二，这是日文的尾山雄一次中明彦啊，但是呢他只是挑一部分翻而已，也是非常不完整啊。 其他还有 一少部分啊，那我这边就没有一一的列出来。好，请看第十页，括号四，大智论研究专书跟论文。好，第一本就是导师的大智论之作者几集翻译，现在收录于永光集。那导师说他心愿是希望能够写一部专著啊，这叙述龙树菩萨对整个完整佛法的看法，但是因缘不具足啊，最后口述由昭慧法师整理成为这一本，那完整心愿的一部分啊。那这一本主要是针对有一些啊学者，老莫德教授啦，或者是日本的教授加藤纯章教授等等啊，他们认为这大智论并不是做中论的这位龙树菩萨所写，另有他人。那导师一一提出反驳，啊，所以这内容非常非常的丰富，非常非常值得参考。收录永光集。有需要的话，我们等一下有位范老师发心哦，在我们出版社这边会开张，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另外第二啊，武田浩学，这是一位日本年轻的学者，我在日本有跟他认识，他的博士论文大智论之研究。那虽然讲大智论之研究啊，其实也是研究一部分啊，大智论那么多要全部研究完非常不容易啊。第三，加藤纯章教授，事实上这个教授呢，他去留学的时候，他的指导教授就是兰莫德教授啊，我上过这位老师的课，我在日本东京大学的时候上过这位老师的课。他的专长其实不是大智论，他的专长其实是部派精量部的，但是呢，他反对大智论是龙树菩萨的作品，他认为可能是罗什自己捉刀而造出来的啊。他主导的就是有找了几位老师啦学者，有一个出了一本报告啊，这是日本的科学研究会补助金的一个研究，就是大智论综合的研究啊。那这里面值得参考的呢，是其中的110到122里面，它列出大智论关联文献目录啊，就是有关于大智论的研究论文啊，它里面列出了一些目录，那从里面可以按图索骥啊，因为太多了，我只是说这里目录有啊，那各位再去找。这本书可能外面不容易取得，那武田浩学啊，这位学者他有寄给我，有需要的话我这边有，大家再来参考啊。那第四，网络资源啊，这是香光里应该是智严法师在带他们那个大智度论，还是网络上的啊，一个经论导读，它里面呢也有列出大智的一些相关文献啊，我这边有附网址啊，大家可以去看。好，括号五，大智论之本文相互索引。这个相互索引是我跟郭中正老师啊，因为在看大智论的时候，经常有说如先说，看到这个地方如先说，前面说，但前面哪里说啊？从哪里去找起啊？就很麻烦了啊。有时候如后说，后在什么地方找半天。或者说后当广说啊，但也不顺便加一下，就让我们很头痛了。那我跟郭老师呢就拼命做笔记啊，最后出了一本书啊，这个发表在正观杂志的第六期。本来大家不知道它的价值啦，后来我们就在开课啊，一下就被索取光了，好像没有存书了。有必要的话请他再再版吧。请智通法师在这里。好，另外第六，大智度论笔记。这笔记就是导师做了很多大智论的笔记啊。那后来我在日本留学，因为也是研究大智论嘛，那经常请教导师大智论的问题。后来有一天他说：“你等一下，我送你一样礼物。” 拿出来了，哎，就是大智论笔记，我真的很高兴。后来想想，哎，这大智论笔记只有我一个人，这样子未免太可惜了啦，哈，应该公诸给大家一起来研究，所以我们印顺教基金会就发行光碟，啊，把这个笔记也放进来，可以做全文检索，可以做检索笔记。一般如果是图档的话，大概不容易找得到了。如果你写了很多笔记，你怎么找？一堆啊，一张一张，哦，不好找。那我们把它转写成那个文字啊，那可以检索。但是有些字不太好认，导师的字很小，像好蟒雕刻一样，又小又好看。哦，那我们转写，我非常感谢，福研的师生，还有福研推广班的学员。我请那个教务助理来转写的时候，他马上跑出去买一个这么大的放大镜，来看哈。那转写由我们打字，那我们现在有把它印出来，也有印出来。那里面有一些提到页数啊等等，通常就是这里面的页数。如果有需要的话，等一下我们大家选一个班长、副班长、学艺哈，大家再来登记。有需要的话，那导师的笔记呢，他这是我们最近两年研究，我们在福研有开两年大智论的课程，每一周五个小时赶快车，两年终于把100卷全部上完了。那么我要求同学在看的时候能够做课判加脚注加心思标点啊种种。那有时候一大段的文怎么样来下个课判呢，很困难，课判其实非常不容易。结果这样看了半天，诶，有人就想起导师的笔记，就去检索第一卷，导师都会写个国字的一，然后一点什么什么，他就写个一一点，他就全部第一卷的有可能11卷啊，就全部出来了。一看对照一下，哦，原来导师一个表或几句话就把这一大段的文通通收拾起来，同学就套用套用套用。各位拿到了第一卷那个般若21次啊，比如说第12页般若缘起21次，后面不是有括号吗？导师大智论笔记 A001 我们有 ABCD 各种不同的分类啊。那page 一，这个是我们福研版的这个纸本的页数啊。好，那所以导师的智论笔记如果能够善加利用，有画龙点睛之效。但是如果没有对原文有一部分的了解，稍微的了解，光看这笔记太简要了，不知道在讲什么，有时候看不太清楚。但是能够在原文稍微有点概念再来看，这帮助就非常非常的大。我们往后在卷一的时候请他脚注顺便对照一下，预习一下，会很有帮助。好，在括号7大智论讲义，这个就是我们最近两年那集成了6册。那么这些讲义的电子档都有挂在福研网站或者慧智讲坛网站，可以自由下载。那里面我们同学的心血，有很多人他编讲义，我都事先要上课之前我就有改过，那有的退回去很多次了，退回去5、6次了，同学都快哭出来了。后来同学有另外同学安慰他说，不要灰心啊，院长其实也很辛苦哎，改那么多次了。那这是我们师生共同的一个小小的成果啊。但是因为同学程度参差不齐，所以内容有些就不是很一致了不过有很多可以参考的啊，应该至少段落啦会看起来会很方便的多。好，第8，其他这是什么呢？就是有关于《大品钵经》相关的资料，因为大智论它是在注解《般若经》， 所以呢，就是这里面吉藏大师的《大品经》一书，在万字行传序藏经24册，这个标点有时候不是很好读啊，有时候错字也蛮多的。那但是如果慢慢仔细的看，对于《大品般若经》的架构啊，或者它文义的解读，也是非常非常有帮助。那么第二呢，啊，这里我手上这里这一本啊，这是妙净长老那边啊，因为妙净长老以前他很好要般若大品般若，他根据吉藏大师的《大品经》一书啊，他有一些抄。那么弟子们知道他有这个法宝啊，就跟他要，然后做一些整理。但是整理呢，就上面灌刻，灌就是顶啊，在上面做一些刻判，那底下是对照原文分段落啊。那这个虽然是以吉藏大品经义书为第一本，但是有些是妙净长老有加以修正的。那这两本对于我们，特别是大乘第二品之后，就是35卷之后的整个科判的架构，我们参考这些会有一点帮助。当然见仁见智，科判这个有时候技法仍然会变，各有强弱不同啊。那各有不同的看法啊。但是多少我们在有限的资料里面，这些是值得参考的。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